内在生活的第二场。天父，谢谢你，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们，在礼拜天有很多家事要处理，有很多事情要办，他们能够抽空来参加这个特会，实在很不容易。主啊，祝福他们，祝福这个家庭，祝福这些教会，愿神的同在真实的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们，我把昨天讲的我稍微再重复一下。昨天讲的是进入幔内成圣，为什么进入幔内？为了成圣。你们今天唱第一个歌，我记得最后两句话，愿神的同在常与我们同在，翻转什么？我生命。这就是进入幔内啊，神的同在翻转我生命，这就是神的进入幔内成圣。进入幔内有神的同在，我们的生命就翻转，生命一翻转，我们就有变成一个超自然的基督徒。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地上行走的基督徒，没有超自然的生命，祷告不能蒙应允。我曾经到一个姐妹家里，我跟她讲的，你祷告像打机关枪，从来一句也没重复，没什么了不起，就是说你很会造句，大家听懂没有？很会造句，很会操练造句。我有次到台湾去一个聚会，说老姊妹在薄饼的时候老是站起来，每次我去这个教会去了三次带特会，他每次都站起来背同样的金句。然后你晓得薄饼是很神圣的事情，他一背十分钟，这个不是真正的敬拜神，是炫耀自己的记忆力的，你懂不懂？那这个牧师也比他资格浅，也不敢讲，我魂叔是外来者，对不对？我也不是聚会处的人，我就开炮了，第二场我就开炮了。我说这样的聚会是很神圣的薄饼的聚会，如果一个姐妹一个弟兄，我是泛讲，占用好多时间讲很多同样的话，因为聚会处是不是每个月一次薄饼，他们说初次是每次聚会都要薄饼的，你懂啊？这个每次都听你同套一个讲话，我说这个是妨碍很多圣灵的运行，而且使得后来的基督徒啊觉得不背一套站在台上是不能讲话了。哪晓得讲了以后，这个牧师后来跟我讲，我们四十年的问题给你一次讲到就把它解决掉了。那台湾这个大教会啊，聚会出了大教会了，七八百人呢、啊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定要对圣灵跟着圣灵运行而行，而是不是按着仪式按着规矩按照这个顺序来干，这个太重要了。这个圣灵运行而行，弟兄姐妹们，我实在跟你们讲，你们一定要按照圣灵运行，进入幔内就是进入圣灵与同行，翻转的是我的生命。我在教会里不要表现自己，不要表现我属灵，表现我真正的生命影响别人。我上次来看你们，去年六月份来那个新妇特会，对不对？我看到这一对台湾来的夫妇做后勤，是不是啊？做烧饭，我觉得他们是还是有点钱的，有不算大款嘛，有点小款的啊。哎，就在这里好好做后勤，我觉得这个就很好，这就是生命的表露流露。你们真正的静下心来，真正的做一些扎扎实实与神有益与人有益的事， 所以我先讲昨天那个进入幔内成圣啊，关键是生命的流露，不在台上带歌，带上带歌当然重要，今天带的好的不得了，特别最后几个姐妹唱的歌唱的实在是优美的不得了啊！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在平时生活的里面的流露，碰到难处的时候的生命的表现，这个才是最最经过考验的样子。所以我昨天讲了几个重点，我跟大家再重复几个，要不断的进入幔内，不断的出到营外，就是周牧师总结的，不断进不断出，不要天天一个人想坐在那里安静等候，等他两三年然后再出到营外，连续出三年没有用的。我去过好多这种奥秘派的教会，也没有真正几个像样的基督徒，明白我意思啊？我也参加过灵恩聚会，成天跳舞，也没有跳出几个真正像样的基督徒。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，处处任何任何时何地都是影响到了别人，影响到这个世界改变，影响生命人的生命的改变，人家在你那里看到了荣耀的主。如何进入幔内，我再讲几个重要之点，要一定要轻看地上的事，不管是苦难，不管是荣耀，不管是好听的话，不管是难听的话，一定要轻看。请打一打希伯来书3:13-14，我今天唱歌的时候就想起这一句句，好不好？打出来，希伯来书3:13-14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就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了被罪迷惑，心里刚硬。我们若将起初这个心行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面有份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昨天就是苦心的劝你们彼此相劝，一定要带着无罪的生活才能进入至圣所。那至圣所你晓得，以前大祭司脚上都带个铃的，一走到里面，听到铃没有了，声音没有了，当啷当啷声音没有了，外面有根线拉出去的，他的脚就是个死尸，就是祭司被罪击杀，被神击杀，你们明白我意思？所以祭司脚上都有铃的铃铛，走一步哐啷一声，哐啷一声，一听到声音没有了，拖出去就是个尸体。所以以色列人是很敬畏神的，到至圣所是不得了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今天说进入幔内要过一个无罪的生活，或者说我讲的稍微轻一点，尽量过无罪的生活，不要贪那个小便宜，不要到这个 all you can eat 里面死吃，最简单的嘛，不要到超市里面换鸡蛋，不要到超市里面把大芒果小芒果挑出来，一盒里面大芒果挑进来，再简单了没有嘛？这我前都干过，我现在坚决不干了，干的人还是中国人最居多。老头老太鸡蛋盒子里面前面换不完的，你懂吧？一个个翻，然后小蛋拿出来，大蛋捞进去，换蛋过程中鸡蛋打破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尽量过无罪的生活，这个就是我们希伯来书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被罪迷惑了，一定要悔改，直到见到主面。 佛是四圣所，慢慢进不了。很多人为什么老见不到神？其实简单的很，就是小便宜不肯放。我们乘飞机天天有小便宜的，怎么小便宜？两个人抢到出去，你懂不啦？那抢到出去，大半是中国人或者亚洲人，美国人都是真蹲着排队。你这种事都让人家，这种很小很小的事情，每天都有考验的，每天都有考验的。所以我们不断的与神用我们的正气正直来改变周围的小环境。你的灵比较小，至少小环境先改变。比如说你正直的灵改变了你家里，你的丈夫，你的小孩，你的灵大了，你就改变别人，改变教会，改变小组了。我们正直的灵很小，哪里都改变不了人。所以为什么我传福音都没有用？因为你正直的灵太小了，进入幔内太少了，你里面污秽的灵太多了，不正直的占小便宜的灵，淫乱的灵只在你思想上。昨天我跟旁边那个人传福音，他说哪个男人不看黄色东西啊？这么简单一句话他就承认罪了嘛？那我说你要不要认罪？他说愿意认罪，愿意认罪我就跟我做决志祷告。因为我告诉他，我以前就是人看不惯这东西吧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跟你们讲，做人要做诚实的人，一做诚实的人幔内一定进，不诚实的人一定进不了幔内。我想死断语讲这句话，你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，就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是吧？断不能进入我的幔内，断不能进入耶稣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真的开始操练，不是坐在那里真正的想跟神讲我有什么对不起神的地方，真正的认罪，又不是跟公众讲的。我过去有外遇，过去有乱七八糟思想，你用不着跟你现在丈夫或者妻子讲，一讲了一坦白，马上不从宽就离婚。我跟你讲，你跟神坦白了，魔鬼就不能来攻你了。一定要跟神讲清楚，我淫乱的思想，我这个一交代清楚啊，我跟你讲，上帝就开始做工，这是一定的。所以要中间天天彼此相劝，尽量过无罪的生活。好，再打约翰福音14:21，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，而且尽量把这句话背出来。好，我们来读，有了我的命令，就是爱我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向他显现。我们再来读一遍，有了我的命令，守的，我的爱他。我跟你讲啊，你一遵守神的命令啊，做一个诚实的人，不占小便宜，不在什么不非去死吃。我跟你讲啊，你马上生命就改变。我现在听，我最近人家请我到一个什么，到宾州一个 Hershey， 就是做巧克力糖的那个，你们巧克力糖都不是做 Hershey 吗？那里去一个 medical center， 我去讲到就是5月24号，他们晚上请我去吃 buffet， 14.99块。我看到所有人，大半人拼命拿大螃蟹腿，大那个大虾，哎呦，我说我以前就这样的人啊，老本啊把它吃出来啊，我说我就吃了个糖尿病啊，他们这样吃啊吃得心脏病的，你懂不懂？可怕的不得了，不要去占这个便宜。你拿两个炸虾、三个炸虾就够了嘛，把一大盘炸虾，那全是螃蟹腿，吃起来多累呀、啊，嘴唇都要割破了，是不是啊？就占便宜嘛。 哎呀，这个14.99比较贵的，那个这还不赶赶快把它赚回来啊！我们弟兄姐妹们不要在地上老算账。我这个上海小子很会算账的人，现在我到哪里都开始手松了，哪里就开始顺了。我就讲了这去年到以色列的事，真的是难为情的事情。去年到以色列，我们住的是阿拉伯人掌管的一个旅馆，阿拉伯人的领班，我给他了2块钱小费啊，他帮我拎行李拎到房间里，他就真实来了跟我讲，他说你是中国人，我问问你这个钱是什么钱，还有用吗？人家给我小费，是中国人给我老太给我小费的。我一看我都脸红啊，是什么时钱呢？是解放的初期，你懂不懂？中央人民政府出的国票，你懂不懂？一角的角票当小费给他，我心里难过的不得了，怎么到现在还有这种人来糊弄外国人呢？角票啊，是一张票子，就比较小的一张票子，这个早就根本已经当股东了，当小费给人家。最近中国人干的嘛，一定是共产党底下的中国人干的嘛，你想想看。我只能安慰他，我说你就收起来，现在不大用了，你就留起来当纪念嘛。他很感激我讲了这个话，我也没说，实在太小了，对不对？不能讲，恩典就临到我。我说你有没有什么地方有没有冰块？他说你要冰块干什么？我说我打胰岛素针啊，这胰岛素需要冷冻。我们房间里没有冰箱了，他马上去给我找一个小冰箱来，找了小冰箱没地方放，你懂不懂？小冰箱要有台子放，他到6楼去背了一个小小台子来给我。从此以后，我在这个旅馆里头，这个阿拉伯人领班每次来都来跟我打招呼。我就是每天给一点小费，你懂不懂？不多啊，2块钱、3块钱了不得了。那我以前是坚决不肯给的。我太太到哪个地方旅游车到山顶上就走下去的时候给司机塞1-2块钱，并不是表示我们什么了不得有钱，这是他们愿意接受的一种，怎么说呢，就是他们愿意接受。你到日本就行不通了，我们到日本去又给他小费，他死也不肯拿，他说你这个叫我犯罪了，公司有规定的，你懂不懂？日本飞机场每一个帮助你的人不能拿小费的。所以一个国家有一个国情是不一样，但是我们中国人呢一律不给，这个是最简单的国情，一律不拿，这不好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很多事情到处的斤斤刚刚啊，都是自己的，不能过无罪的生活，手太紧，所以进入慢内进不了啊，这种事都会出来的。所以有了我的命令啊，有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，我父也要爱他，我也爱他，并且向他显现。我跟你现这个是有了他的命令遵守的，三一真神都显现，父神、子神、灵神都显现。所以你就能够常常有圣灵的感觉，你懂不懂？我讲到的常常圣灵有感觉，告诉我几章几节会叫告诉我的，我根本今天没有，我就在这里思索的时候突然来了，以希伯来书3:13-14，你们不是以后要祭司训练吗？希伯来书就是讲祭司训练的，一共希伯来书提到耶稣是大祭司一共提的14次， 我今天早上在灵修的时候一查不得了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我们要进入幔内啊，这个变成真正有自由的基督徒啊，一定要进入幔内。好，我今天开始我们下面今天要讲出到营外啊，受苦与主同工。我今天跟大家讲，光光进入幔内与神相交享受神的同在是不够的，你必须要回到世界上受苦与主同工。与主同工干什么？救世界的灵魂。所以一些人奥秘派一天躲得完躲在角落里，今天下午我说没不好，我说没有不好，天天等候三小时好。你必须出到营外，你才知道你三小时的价值是有什么。天天出到营外，天天在外面工作的，你没有跟神相交，出去也没有权柄，没有任何权柄，传福音任何没权柄都没有，没有能力，在职场上没有分别，而且讲来讲去就是我是清华毕业的，我是北大毕业的，我是什么什么的，我们周末是理论物理毕业的，对不对？我也是理论物理毕业，我跟他就有很多相通的地方，但是算不得什么，真的是到了，尤其到了加拿大，高学历一点用没啥用的，真的没啥用。这个好哎，好得很，什么好呢？叫你仰望神。你要是在神的学历里面高，你神里面做研究生、做博士生，那就对了，神就恩典来了，超自然的恩典就来了。你天天抓住你的自己是个什么什么博士、什么硕士、什么北大研究生、什么清华年学生、什么高材生、校花、系花，没什么用的，真的没什么用的，这个世界价值。你只有到神里面，神开始肯定你，不得了啊，弟兄们，不得了啊，大事要发生了，神过的大事要发生了，神一肯定你价值，神就开始用你了，你传福音就开始有能力了，你家里人就开始信主了，你爸爸妈妈拜佛七十年了都信主了，明白我意思啊？不是都没有用的，你讲的那一套他根本不要听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出到营外就要受苦。我们把十一节读到十三节，我们一起读好吧。原来升学的学，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一定要出到营外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你一出去就知道自己的进入幔内不够，你一出去就知道世上的可恶邪恶，你一发单张，你到，我不晓得你们这里有没有中国那个朝鲜人的超市啊，我们那里一大堆啊，你去发超市发单张，他就骂你，普通人拿了到里面丢掉，人家后来紧总结出跟总结，不要进去的时候发，要出去的时候发。为什么进去的时候发，他就丢到你的垃圾桶，他要买东西抵，你懂吗？出去的时候发，他收下来了，还可能带到家里看看。哎，我说好主意，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，大家一定不要进去的时候发，等到出来的时候东西满筐了，你给他设一张。而且要带着儿女去发，带着儿女去发，这些青少年看看父母是怎么样为主摆上受凌辱。我们青少年不要就是天天吃蜜糖长大的，只知道进那个高好的学校，真到外面打仗一点用也没有，只会哇哇哭， 真的毫无办法，你叫他去发发单张看，叫他去发发单张看。所以我一定要教教会弟兄姐妹带孩子去发单张。你晓得这样一带动啊，我们分到别的教会去的牧师啊，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，他说这样陈牧师带出来的，都是我们教会来这样去发单张，牧师也自己亲，师娘也亲自去了，也带了好多人去发单张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出到营外一定会忍受他所受的凌辱，这还是小苦头。你出去苦头，你真的要出到这里，自己掏钱开会，这个经济来源是什么呢？自己到哪里聚会，对不对？自己订旅馆，这个马上摆到面前来的经济问题啊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心去准备受苦，有了这种心准备受苦，天使就出来了。我昨天不是跟你讲的警察天使吗？警察，这个我三个国家四个国家，加拿大警察也没有哪个人来跟我送过一瓶水，掏自己钱，对不对？日本警察告诉他们是警察天使出来了，我下面就讲美女天使出来了。我飞机飞到科比，就是我们聚会的地点，日本小城市。到了日本，我早上八九点钟到，我第一件事就是要钱呐、啊，否则我怎么从机场到旅馆呢、啊？日本人不讲英语的，不像中国哪个地方人，这个小孩子都讲英语。日本人基本上不讲英语，而且日本人还有不收信用卡。信用卡到那里全部无效，那怎么弄呢？我第一就到科比跟那个问询处去谈，我说你们有没有兑换处？他总算听懂我几句英语，他也是英文不懂的人，他说我们是小机场，没有外汇兑换处。我想糟了，那我在机场怎么到旅馆去啊？因为我们在成田机场误点了四个钟点，所以错过了银行全关门了，所以这么又没有日元。第二，我跟他讲话，他跟我讲日语回我，两个人实在听不懂，我一点日语都听不懂。其实我日语是学过了，不过早在二十年以前早就还到哪里去了。我日语是学过的，那二十几年三十年以前学的，我在大学里自学学的日语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个时候啊，神又神迹奇出现了，有个四十岁左右的日本美女啊插进来，我心中已经也那时也不过内在生活，你懂吗？我说排队问讯嘛，也要挨着来，对不对？我在前面正跟问讯处小姐讲，你怎么来？我正要讲用英语讲他人，你也要顺着次序，对不对？他突然讲了一句英语 ，I want to help you。然后他就介绍自己，我是懂英语的，我做你的翻译，我是日本人，我当然懂日语。你看美女天使出来了，他跟我解决了两件大事。什么两件大事呢？他说我保证给你找到外面是十几个 taxi driver， 一定有个 taxi driver 是用信用卡的。那我讲的我讲英语听他是听不懂的，什么信用卡，我用英语 credit card 他也听不懂的，怎么懂啊？他用日语去跟他讲信用卡，你懂不懂啊？好，就解决问题。他说我一定跟你找到，那就我到旅馆去的问题解决了。第二件事情他又解决，真的上帝的太厉害了，我们真的赞美神了。怎么厉害呢？他用日语跟那个问询处讲，你现在上网给我打找 foreign exchange， 就是外汇兑换的地方，今天是礼拜天，在今天是礼拜天，每个银行都关门， 但是你在我们旅馆的周围找，结果用 web 啊，居然找到四个终点开门的一个 travel agency， 当然它的 rate 比较差一点，你懂吗？这差就差了，差了十几块钱有什么了不得的？这个有乐园就手里就开始活过来了。好，而且离我们走旅馆走路啊五分钟，还地图跟我画出来。我到旅馆也是傻子啊，看这个街上的日文，我哪个路看得懂啊？都每个字都像差不多的字，是不是啊？中就像中美国人看中国人脸都一样的嘛，真的。所以我看日文都差不多的字，都是点来点去，加几横几竖，对不对？那不晓得什么东西。他度图跟我画出来，做两件事，我就跟他讲，他听的，你说我是你上帝差来的 angel 来安慰我们。他尽管是不信上帝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他变成上帝的天使啊，他高兴得不得了，他 thank you， 还主动跟我抱了一下。你说这，因为我啥是他是上帝的天使嘛，高兴死了。所以我就跟大家讲，神啊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天使出来。我前面是警察天使出来，我后来问了他们那个嫁给日本人的那个中国妇女，她说他们丈夫每一个日本人是小气的不得了，绝对不会用自己的钱给别人旅客买水的，没有这件事的。他说我们在日本生活了十几年，没听说过这种事情。上帝好说，我正在愁那个到这个科比机场外汇没有，怎么到旅馆去？他给我解决两个问题。所以我们相信神，过内在生活的人啊，你出到营外一定受苦。你我不是到日本受苦吧？我整个飞了靠近50几个终点，就飞上飞机上吃了两杯水。你晓得每次上机买了水都要冲空的，你懂不懂？都要机场过关的时候把水全部要倒掉，对不对？所以到了飞机上就吃了两杯水，然后你下面都这几个终点一杯水都没有，看到有机器你们没有水喝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切都在上帝手中，上帝可以使用那个不信你。我跟日本的基督徒女孩子讲的，她说你碰到那两个会不会警察是基督徒，那个日本妇女是基督徒？我说 No， none of them 是 Christian， 没有一个人是基督徒，但上帝好使用他，你懂不懂？圣经里神学里面有一个叫同步发生论。什么叫同步发生论？苦难发生的同时，神就开始做工，让它变为与神有益的事情。这个就是罗马书8:28，凡是什么互相效力，打出来好吧？罗马书8:28。罗马书8:28，好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人得益处，就是照着他旨意被招的人，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法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多弟兄中做长子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而且这什么益处呢？是效法他儿子，效法耶稣，效法耶稣。我劝你们有本很好的书，效法基督，你们好好去把这本书买来。这个是奥秘派写的，那写的太好了。 这个牧者我都记不得，周牧师还记得，效法基督这个人，这个大牧者写的太好了。哎呀，我这次啊，哎呀，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万事互相效力，这个就是神学理论上讲的同步发生了。我这个还神学理论还不懂，就这两天我在看李定武的神学，就在他开讲讲同步发生了，我说同步发生了什么玩意儿？哦，原来就在苦难中同时神同步发生，把坏事变好事，对神有益，神学上就叫同步发生了。我就这两天在来你们前两天我在看李定武的神学的讲座里面看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定要相信神万事，你出到营外啊，一定会受苦，受苦神同时发生。但是你们很多人讲，这什么我这个天天没有工作七年了，怎么神也没有同步发生什么事嘛？你没有跟神联络，没有真心的敬畏神，仰望神。你如果真心的仰望他，我跟你讲，同步发生快得很。我再讲一遍，我们为什么很多人忍耐不够？一个是忍耐不够，一个是很多我们的罪也挡住了，你懂不懂？不肯放下身段。这家加拿大找工作是很难，因为加拿大这是社会主义国家。我跟你讲，加拿大基本上社会主义国家，所以养老很好，找工作很难，机会很少。我到德国去也是这样，也是社会主义国家，到了终点不上班的，到了机场都关门了，小店都关门。我走世界上国际上哪个都市上都没看到这种怪事，就在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就是这个事情，现在变成真资本主义了。我们在美国机场里每一个小店都抢着开门，什么赚钱。在德国，在加拿大，为什么他赚钱的时候给国家交税啊？所以他工作的欲望很低，所以工作的机会很少，这就是这个制度定的嘛。但是养老很好，福利很好，对不对？然后看病很慢，这个就是社会主义定的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定个 appointment 两三个月以后，对不对？除非明天要死了，那他也给你快一点。这个不一样的，我在美国订个 appointment 后天就有了，那医生要接着赚钱啊，护士要开工资啊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这个社会没有办法，那你一定更要仰望神，对不对？这个社会制度已经定好了，你要参 take 这里的 advantage， take 这个这里的养老， take 这里好空气。正因为不大发展啊，所以你们这个污染就少哎，到处都发展，污染就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有是有的，是一定的了。但是我们在这个情况下，更加要仰望主耶稣。所以出到营外，我反复跟你们讲，要不断的进，每天进，每天出，每天进，每天出，每天灵修，仰望神。每天出到营外，做神该受的做的事，受苦。所以我觉得你们的牧者啊很有眼光。孙长老到中国去了，我又到中国去了啊！我看到你们几个牧者啊很有恩典，常常出去传道啊，真好！一出去就知道家里多好啊！真的，我一到你们这里，你们待我好得不得了，当王子公主在养，我还觉得不大方便。我今天一住，我的家那个马桶不通，我每次要手去掏，掏那个水啊，链条断了。你说这个方便不方便？抽水马桶不，这个就要受苦了。那掏了那个橡皮，满手漆黑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跟你讲。在家实在是太好了，但是你们一定要出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，这个是小凌辱。 最大的凌辱是人家不尊重你，不稀罕你。我跟你讲，再讲一遍，不受苦难的基督徒啊，不是真基督徒，进天堂无望。人一帆风顺的地上，地上是财主，天上是拉斯路，没有这种人的。你不要想美国赚钱，加拿大养老，没这种事的，没这种事的。你在加拿大赚钱，就在加拿大养老。我不能在美国赚钱，在加拿大养老，看病又到美国去，没这种事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跟大家讲，我们真实的仰望主啊，神就会做奇迹出来。每天要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出到营外，什么是营？营就是城，就是世界，就要离开世界。所以耶稣在城外受苦，因为营跟城都是有管理、有严密的组织，都成为世界。因为这个世界是握在恶者底下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，打一打，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。好，我们来读好不好？好，还没出来。我在中国到处讲到，好多地方，我就发现了武汉有一个教会，我讲到哪里，他经济就打到哪里，那快的简直是神迹。而且这个姊妹啊，有个厉害，我讲完了，他我一篇讲稿就打给我了，我讲完到啊，五分钟以后，我讲到的稿子啊，打出来给我。哎呀，我真想把这个人带到美国做秘书呢，太高级了，太高级了，你明白为啥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五章十九节，好，我们来读，全世代都握在那个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们一出到世界，世界握在恶者底下，就跟你来过不去，一定过不去。特别你要为神做事，你去吃喝嫖赌，他倒没有什么过不去。你真的要跟神为神做事啊，他真的跟你过不去，麻烦是一大堆，但是神一定会借着万事互相效力，叫你得益处。到益处的时候，你就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。我们出到营外干什么？就是为了跟主同工，救人灵魂。主耶稣在哥哥塔带金冠荆棘的冠啊，被吐口水，被鞭打，受尽人间的各种凌辱。你们知道，实际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是赤身露体，腰上没有一块布的，赤身露体，受尽凌辱，受尽凌辱。所以弟兄姐妹们啊，天使长跟玛利亚讲，你是蒙大福的人，你心里怎么样？要被刺刀穿透。你是大蒙大恩的人，但是有一句话厉害得很，你的心要被刀刺透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哪个人要蒙神的大恩大福啊，要准备受苦，地上受人排斥羞辱，不接受你，这个人就真正的神所喜悦的人。神喜悦的人，你想地上一帆风顺，然后死了以后进天国，所以怪不得不信主的人说基督徒是最自私的人。我们就地上要好处，就是拉倒了，什么你们死了以后还要进天堂，不是太说不过去了吗？所以说基督徒是最自私的人。 因为他们看不见基督徒，我要买大车他要买大车，我要买大房子他也要买大房子，我要享受地上的美食他也享受地上的美食。但是好了，你做基督徒了，在天上死了以后，我死了下地狱就拉倒了，这是那个代价，我在地上的福气的代价。他我你们到死了以后同样地上要享尽福气，还天上还进天堂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我以前传福音的时候，一个知识分子跟我讲，你们是一群世界上最自私的人。有时候我真是无地自容了，我们的确很多生命就这个样子，在超市换鸡蛋还要进天堂，那不是开什么玩笑啊，占小便宜。我们那里有时超市或者那个百货公司啊，有时发那个 free gifts， 没什么大用的啊，没什么大用的 free gifts 啊，尤其靠近圣诞节，对不对？我以前带领老婆两个孩子排队去轮流拿，我拿过了，不好意思，他说一个 family 一个，我说你给我叫儿子，你进去，拿一个，结果拿得来一点用也没有呢，连 garage sale 人家都不要。你说是不是贪小便宜啊？是不是贪小便宜啊？贪小便宜。我跟家中讲中国教育，家庭教育有很大的问题。教育小孩两件事，最大的两件事，读书好，成绩好。第二个教育是什么？会省钱。你晓得，读书好就地上的功名。会省钱是什么？到最后发展的强烈的结果就是占小便宜。美国人根本不交的，根本不交，因为我这个媳妇是外国人啊。他首先教育是什么？身体好，成天搞锻炼，成天搞游泳，成天搞打白球，搞体操，身体一定要好。身体好了，读书就有精力了，你懂的。我那个儿子媳妇，儿子家里的对面一家是中国人，天天叫读书，家庭教室一大堆开得来，这女儿胖的不能再胖，一看就是中国人，中国媳妇跟外国媳妇教养的结果的完全差别就来了。而且我这个外国媳妇，不要叫他们太省，吃不下东西扔掉。当然我不是太喜欢，我有时帮他们把它吃掉啊。但是我看不见的时候他们就扔掉了。但是有一条，他们从小有施舍的心。中国人天天教育会省钱啊，没什么大用的，教出来就是自私到底啊，占小便宜，见缝插针的人。哎，我这两个孙女啊，嘿，真的肯施舍，自然而然的教出来肯施舍。再加我这个老祖父一天到晚盯着，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跟你们讲，千万不要用中国传统教育什么勤俭持家是好的，过分的俭省啊，实际上会极端化。没有主的引导啊，就带成贪小便宜，你埋下的根，你们懂不懂啊？这个是很自然的埋下根，因为没有主的带领，他一天到晚省钱，想用各种办法千方不计省钱，最后就省出来一个贪小便宜的人。你有了主的领导带领，适当的讲勤俭，但是更多的讲施舍。所以你看美国人是很浪费，但是真正捐款的时候啊，比中国人爽气多了，真的爽气多了，捐献爽气多了。我最近去了美国教会，他们是 budget 是8万， 八个命令一年。结果到最后还是赶不到，神迹创造了。一个有钱人死的时候，遗嘱里面1.5个命令划给他们教会，1.5个命令划给他们教会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教育当中一定要有神的同在。你真正有进入幔内以后，你会重新审查好多的过去的价值观、教育观、世界观，很多观念都改变了。这个出到营外，你就会受苦，人家觉得你是怪物，那怪怪的。我的朋友啊，一下子改变了性质，我过去处得好的，后来讲到见到面都讲不出话来了。什么道理？他们讲了一大堆世界道理，一大堆愤青的原则，什么电视现在对什么共产党腐败啊，什么什么的，这个谈起来起劲的不得了，我一点没兴趣。这腐败是当然的事嘛，我去当官我一样腐败啊。那这些愤青当去当官，哪个不开后门给自己老婆、给自己的妻子妹妹啊？那个当然事情，这个周什么康啊？哎，他不是他给他老婆妹妹开后门，你上去你不开啊？一样的事啊，这有什么好讲？这个我讲这些事都不想听了，你懂不懂？无聊透了。基督徒本身不是，如果不被神对付，都是这样的人。我跟你们讲，我陈牧师不是做成基督徒，我跟你讲，我开后门不会比周永康少多少啊，真的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认识自己里面本性是败坏的。圣经里有一句话，耶利米书讲的什么？人心什么比万物对骨为诈。下面还有一句话，坏到极点。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好人了，坏到极点，我跟你讲，坏到极处，就是我真的是坏透了。我正因为认识坏透了，神才开始好用了。所以进入幔内一定要真实悔改，过无罪的生活。我讲的严重了，就尽量企图主观愿望过无罪的生活，不去占便宜。我不记得我现在换鸡蛋在超市是哪一年的事，大概20年、30年以前的事，但我现在还记得。我现在丑陋得很，我南京大学教授到美国来换鸡蛋，真不要脸透了呢，对不对？一箱芒果里面换芒果呢，对不对？那人家这个姊妹跟我讲，那鸡蛋不看看，有里面有裂痕的，有裂的怎么办？我给你换盒，不换蛋，换盒，你懂不懂？盒子打开一下，看没有裂痕的，你就拿走。我一定受侮辱了。我有一次看到犹太老太，那个女的指甲又长，修得长得不得了，挑那个特别易烂的那个水果，脆弱得不得了的水果 strawberry， 她挑过的指甲碰过的，比她买的还糟糕，毁灭多少水果呢？我就跟她讲了。我说你挑的 damage 的水果 more than you buy， 他气得要死，他就关你什么 none of your business 啊？那这个 manager 就出来了，那 manager 还跟他说，哎，对不对？谁用不着管，然后跟我讲，你一定是基督徒吧？我说我是基督徒。他说我们店里这样的人多得很，但我们店里只能忍受亏损，你懂我意思啊？把这些坏的水果呢，第二天挑出来处理卖掉。但是我们对顾客只能这样，不让他挑也不行。我说他指甲又长，一个个尖的都碰过的这个水果都受损伤，特别那个很容易坏的那水果，你懂我意思啊？所以我跟大家讲，我们人呢，真不是一个好人，我们真的是真正要做主公，真是要忍受凌辱的。 所以忍受凌辱啊是一定会有的。我以前也是个嘴很锋利的人，到后来我就不讲了，我自己去执行就是了。因为比如说上了厕所，你们不是用指头洗手对不对？一张两张三张四张白人这样拉。我有一次在我的政府部门讲，我说你在家里也这样拉指头吗？他气昏了，他说None of your business. 我拿多少？哦，我那是嘴巴凶硬。I pay tax. 大家听懂吗？好意思啊，我pay税，就是我给 government 有贡献，所以 government 用指头，这个你这个指头里面有我付的钱。他当然听懂了。我那个时候嘴巴凶得不得了。No, this is my business. I pay tax. 所以他在里面就流传。说这个江大哥的钱麻烦的不得了，他付的皮是破碎，麻烦的不得了。我过去还不晓得我自己做错，我现在知道，我不在言语上胜过人家，使得人家无路可走，我现在要在行为上胜过人家，你懂我意思啊？所以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厕所里面捏指头？而且我自己用指头千万当心，不要画画画三张，能一张就解决问题就解决问题。我们自己做出行为来了，人家就看到生命的改变。如果你们在教会里都是听到的，到这个公共场所，到这个教会用厕所指的夸夸夸三张，我跟你基本上你没听进去，真的没听进去。这简单的很，生命特别你们年轻人听死，你们很爱干净的，你们到这个公共场所的厕所，公共场所的指头是不是夸夸夸三张，很自然的嘛，因为大人就是个样子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生命是随时流露，神的生命啊是随时流露，也不是讲到道讲。我以前用pay tax 来驳倒人家，人家觉得你这个人难弄得不得难搅啊，不能说是胡搅蛮缠，但是你这个人难对付。但是你人家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你讲了以后他爱主了？不会的，因为他你讲了以后他从此神几张，也不会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出到营外是一定受苦，但是要注意我们的方式方法，是要用神的爱心。所以我们出到日本去是为什么呢？用跪下来祷告付日本的高额的租金。你晓得日本租金一晚多少？300美金，不是300日元哦，300日元只有3块美金啊，300美金啊，那不得了啊，要靠近他。我们就住得老远，要乘地铁那自己掏地铁费啊，或者乘出租车，那100美金一天。那在美国100美金也蛮好的房旅馆了，那里很差很差的旅馆。我问他这个水能不能，自来水能不能喝，他说我不建议你喝，你必须把它烧开吃。你想温哥华美国这个自来水是随时好喝的，日本是个发达国家，哎，水是不能喝的。他讲是可以喝的，旅馆负责人跟我讲我不建议你喝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出到营外是一定要受苦的，受苦你要忍受，神就来帮助你。为什么受苦？是为了救日本。说出到营外干什么？是为了使得别人得利得益处。在家里当然好了，你不出去营外，那当然家里好了。所以出到营外，就今天你们也是出到营外，你们礼拜六能够来一起聚会，也是受苦了。那个旅游地就不能去了，对不对？那美食不能享受了，那孩子也要跟着遭罪，对不对？听陈牧师骂人。对不对啊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就跟你们讲， 你们真正的每天能够出到营外，我倒不是要你们每天聚会，常常真正做神的工，影响别人，使得别人生命改变，就是与主同工，懂吗？你到超市去买菜都是与主同工，到哪里做事都是与主同工，常常鼓励人家，鼓励人家辛苦了，讲一句慰问的话，辛苦了，人家都高兴，真的人家高兴。你在飞机上跟那个空姐走来走去说你辛苦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哎呀，人家觉得你好讲道理，对不对？我这次飞机来了，我跟 pilot 就是说驾驶员，我说 nice landing， 因为他停下来停得非常的平稳，不是叮咚叮咚叮咚乱颠的。我说 nice landing， 他说 thank you so much。我就跟他不是那个我们出门的时候，那个飞行员不等在门口，旁边就有空姐们可以说 bye goodbye。那我跟那个飞行员讲 nice landing， 啊，他觉得自己是停的蛮好，停下来没有颠几下就停稳了。那也希望别人有点鼓励的话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说你停得好，他也很高兴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做基督徒啊，随时随地好做。到处说鼓励人的话，不说贬低人的贬损人的话，这样生命就开始流露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出道营外是一定会受苦的，受苦是为什么？是为了与主有业，救人灵魂。保罗讲了一句话，来把那个《使徒行传》14:22讲的打一打。14:22，好，我们来了。兼顾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，又说：我们进了神国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又把提摩太后书3:12加打一打。都要受逼迫。你在基督里面金钱度日都要被受逼迫。金钱度日都要被逼迫。所以把以弗所书1:14打一打。好。这基业的凭据，直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们的荣耀得着称赞。我们跟基督同工啊，就使他的名啊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们真的是常常抱着心去出去传福音，到未得之地去传福音，真正对不信的人传福音，使他的产业的荣耀。昨天我住旅馆的时候，正好有中国来的小姑娘，也不是小姑娘了，34岁了，在我看都小姑娘嘛啊。他们是大陆来教英语的，他是英语系，不是教英语，讲错了，来教中文的，到美国中学来教中文，定期一年。跟我一起进这个旅馆，就昨天晚上的住的旅馆，坐一个他们的那个下头巴士回进旅馆。我就抓住路上的时间，我说你们一年的时间好好好好信耶稣啊，我说中国的腐败已经太明显了，他都知道住的。我说但是在美国可以自由进教会去听耶稣的道，哎，我说你们抓紧时间，连这个进去 check in 的时候，我还抓住两个姐妹，我说你们好好信耶稣哦，这个机会难道我是76岁老头了，我这个把美国经历太多太多， 你们两个真的好好信耶稣。我抓住每个机会碰到中国人，我英语没有像你们那么流利啊，破英语，我自学成才的。那这个我就跟他们讲中文就很好讲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跟他们讲，即使他们也是过飞机不行，被airline 出钱给他们住 hotel， 跟我住一个 hotel， 好坐一个巴士进 hotel， 我就抓住机会，这不过15分钟的时间，路上15分钟没有，10分钟赶快跟他们讲，问他们两个哦，在中国江西来，外文系在教中文。我说那抓紧时间好好信耶稣。我们出去营外，人家的这个无论的我们，如果是这两个女孩子还是好的，如果能够在背后嘲笑我，这两个这老头13点呢、啊？是不是13点啊？那巴士只有10分钟的时间从机场到巴士，还要跟我讲传福音啊？13点呢、啊？我太太手跟我拉拉，就说你不要斗嘴了好不好？我们已经够累了，对不对？我不管。我还跟这两个女孩子传，就希望她能够听到一点就听一点。我们跟基督同工啊，就是为了使他得到荣耀，使他的产业扩大，使他的名被赎得救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真的是这样。我巴不得我们的邻居，我现在住的房东家里，他们的那个房客都来信耶稣。都来信耶稣，而且信的都是真的，都变成一个超自然的基督徒，神迹其实常常在他周围发生。这样的话，你出到营外就看到果效。我每次来，常常在你们中间有点服侍啊，回去以后听说你们有点果效，我们俩真的是笑得从心里笑开花了，真的笑得开心得不得了。我真的希望我们的服事有点果效，我们希望我们真的弟兄姐妹的从心里面的劝勉啊，用神的慈悲劝勉你们，把身体献上活祭，这是应该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是圣洁的，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真的是献上，我们会快乐得很，我们看到人信主真快乐得很。今天刘牧师对我的高度的评价我是受不起，我是很普通的人，但是呢我的确话是讲得蛮重的。当时我第一次住到家里就跟他提出三大问题，人家住了供应你吃你还提人家三大问题啊，还这种人啊，他接待我，我提三大问题，你们有三大危机，对不对？三大危机，真的这样以后，他就晓得我是个真基督徒了，你懂我意思啊？因为他接待过的人太多了，我吃他喝他，用他的浴缸，用他的床，还走的时候还提三大危机。所以他就到玛丽兰住到我家里看看，我是真的是什么基督徒，还是假的基督徒？你晓得我供应他的饭啊，他后来传到沈阳去，什么东西？陈牧师啊，吃不掉的饭，变成泡饭，泡饭再吃不掉，变菜汤饭，还叫我吃，我恨不得倒掉就拉倒了。三道程序，你懂不懂？结果我到沈阳他们教会去传道，他们说你是不是给我们的刘牧师啊，然后他们那时候不晓得他刘教就刘传道，他说你是不是把你的饭变成烫饭，烫饭再吃不掉就加点菜变成菜汤饭了，就叫人家吃。哎呦，我都紧得不得了，我这个美名啊传到沈阳去了。啊，传到沈阳去了，你说我怎么接待他的，他怎么接待我的，我当然心里有数。他这么好的接待我，我还提他三大危机。他跟我住家住在家里住了这么差，他一大危机也没跟我讲啊，是不是？还跟我讲说你是 我早上六点，他时差还没转过来，我说我们导读读经，他实在眼睛还没睁开呢，所以他跟产业打电话，他说一天也住不下去，赶快想逃回来，一天都住不下去，这陈牧师家里简直像监狱一样，吃的有那么差，又住在地下室，你懂吗？每天早上下来六点钟做塔子都进，进了半年，要进了半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个朋友真交，我们的基督徒的真朋友啊，就这么打出来的，大家明白吗？真交情就这么打出来的，他受不了在我家的苦，对不对？他住了15天，结果家里发现神迹奇事，他今天没讲，他要有个事情，我们房子地震了，玻璃震下来了，他就晓得哦，这个得到启示了，这个以后留在他自己来讲。你说这个超自然的现象就发生了，所以他坚定的坐下来了。我们贴在墙上的玻璃啊，玻璃砖啊，反射的，哎，震动咕隆掉下来了，他就晓得这个神跟他讲话，他本来要逃走了就不逃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跟大家讲，我们这样的真实的基督里面的相爱的友情啊，就这么建立起来了，就这么建立起来了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出到营外一定是受苦的，受苦是为了与主同工，使得人的灵魂得救。他一个真基督徒啊，就这样出来的。所以他被暗恋的时候做传道，不是你这里暗恋的吗？我不是暗恋的人，周牧师跟那个还有一个谁啊，赵牧师，那天暗恋的时候，赵牧师跟我讲，陈牧师你上来参与他暗恋。赵牧师不知道我跟那个刘永年的关系啊，我心里有感动，对的，我对他灵命的生长一直有负担。那一天我们三个人跟他暗恋的，我一辈子记得，一辈子记得。赵牧师是与神相交的人啊，你懂我意思吧？那我就讲给听，我怎么跟赵牧师认得了？也是神带出来的，我跟温哥华这么远的地方干什么要认得个人呢？是李林牧师介绍的。李林牧师他说一定要跟赵牧师介绍，他陈牧师到了温哥华，赵牧师那是全家在香港，我不知道什么事。赵牧师问神，我为什么要认得他？我从香港再飞到温哥华，再从温哥华再飞回香港，我要办事情的。他说你给我印证。赵牧师到旅馆去，Travel Agent 订明天飞机的票，没有票，温哥华那个香港飞温哥华没有。第二天 Travel Agent 打电话给他了，说有个人刚刚退票，你现在要不要上？马上就要上。他说你还要跟我印证，进去以后免费加到头等舱。他说这个就是印证啊。最后神跟他讲这句话，我有点等会夸大自己。赵牧师，神跟他讲，这一对是我所爱的。赵牧师来到温哥华跟我见面了2天，马上再飞回去，你什么代价？你们想想看，什么代价？我就这样认识了赵牧师，是李林牧师跟我介绍的，就是2005年 Westler 带特会李林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复兴起来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跟你们讲，赵牧师是忍受凌辱跟受苦的人，你晓得赵牧师是带免恩的牧师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吧？带 明恩是多少强的一个牧师啊，做他的牧师多少不容易啊。里面你想赵牧师多少一个为父的心啊，所以我对赵牧师尊敬的不得了，他有个为父的心啊，他真的有个父亲的胸怀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要从这些牧者的身上看到基督的形象，基督的香味。我就从这些牧者，好牧者的身上看到我基督的香味，你们明白我意思啊？那天赵牧师叫我站起来，你来参加安利，我大吃一惊啊！我是在做观摩的，听鼓励那个刘宇宁安利为传道的。赵牧师说：“你上来，你参加安利。”我的确对他成长有负担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神啊，在随时随地各处都会彰显他自己的手。问题是你有没有感觉，你有没有灵里的摸到神的感觉，这是最关键点的。你摸来摸去还是打麻将，还是看电视，摸来摸去还是看小说。你看我到中国去，我的同班同学老的都在打麻将，要么就带孙子，一点作为都没有了，就等着日子到哪里去我不晓得，等着日子时候到了走路。我们高高兴兴全世界飞，全世界跑，到处传道，传得高兴得不得了，讲得满头是汗，高高兴兴快乐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是弟兄姐妹们，我跟你讲，与主同工啊，出去是一定受苦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不进入幔内，你传道没有力，你不出去也进不了幔内。所以昨天周牧师跟我总结的，十次进十次错，不断进不断错。我跟你讲，像单纯的一天到晚坐在那里等候，没什么大用；成天出去传道传福音，也没什么大用。很艰苦，他们有的是彰显他们的劳苦，彰显神的荣耀不多，明白我意思啊？彰显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启示随着他们，这个就是神的荣耀来了。彰显他们的辛苦太多太多了，这些福音派尤其造那个回宣的这些人啊，那死都不怕。你们知道万军组织 Action Mission， 我到他们中间去了，我是第一队大陆夫妇进他们进去培训的。那这些孩子都是不怕死的 One way ticket， 但是他们彰显的很多是为主受劳苦，我教导他们是为主彰显荣耀进入幔内。真正就是进入幔内以后，神的荣耀随着你，不是你仅仅那个不怕死，而是神的荣耀降临了，这才是最最伟大，神希望我们进入幔内的伟大的事情。所以出到营外是真正与主同工，但是基础是进入幔内。而且出到营外你就知道不够，能力不够，圣经不熟，圣灵恩高不强，你就常常进入幔内吸取恩高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二篇的主要信息。我跟大家讲，进入幔内是活在神面前，出到营外是活在人面前。进入幔内是过隐藏的生活，出到营外是过有见证的生活。进入幔内是神看见，即出到营外世人看见。我们低头做个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 这为我们今天来聚会的弟兄姐妹们，特别是那些年轻人，我看他们头已经都是聚精回神的听，神的灵已经进入他们的心，真是世界将来是他们的。主啊，真是愿神的灵大大的充满这些年轻人，这些年轻孩子们，让他们大大的常常的进入幔内，不断的被圣灵充满，让他们也出到营外，处处彰显神的荣耀，充满着恩膏的手，能够传福音，能够救人灵魂，医治人的身体的疾病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祝福我们今天上午来的弟兄姐妹们，神荣耀与他们同在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
我想陈牧师讲得非常的清楚啊，所以我呢做简单的一点感动啊。我觉得陈牧师他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出到营外为主受苦啊，实际上他讲常进常出啊，常常进到幔内，常常出到营外，这样的这个生活呢，实际上就是成熟的心腹的生活，其实就是雅各书啊里面所讲的成熟的心腹啊。所以呢我们都在强调这个雅各书啊，这也是在末世啊麦比克所领受的这个雅各书，要在全世界的教会里面来认真的研读，而且让这个对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够扑灭的那个爱火要燃烧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来燃烧，就是借着这个雅各书。这个雅各书里面所讲到的这个心腹的目标呢，就是一个成熟的心腹啊。但是呢他是从一个小妹的这个阶段开始啊，这个小妹的阶段呢就是学习进到这个幔内啊，这个是小妹啊。然后要成为成熟的心腹呢，就是要出到营外啊。如果你只是知道进到幔内你是小妹，当然你不知道进入幔内那就更差一点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末世一定要有心腹的运动，一定要有这个雅各书的传讲。首先让我们学习进入幔内，因为太多的基督徒连幔内都没有进过，根本就没有意识要进到幔内。但是雅各书不仅是教导我们进入幔内，更是教导我们要出到营外啊，为主受苦。这就是这个马太福音所讲的与主同父一恶啊，与主同父一恶，这就是要出到营外来为主受苦啊。所以这是成熟的心腹。所以我们觉得陈牧师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总结，我们要记住，进入幔内是活在神面前啊，那么呢出到营外呢就是活在人的面前。所以我们不仅是要活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还要活在人的面前。这就是什么？道成肉身。耶稣没有道成肉身之前，他是什么？永远与神同在，与父同在的啊，他是永恒的道。但是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呢？他要活在人的面前。所以我们不仅要活在神面前，还要活在人的面前啊。这个进入幔内是过隐藏的生活啊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过隐藏的生活，那是我们灵性的一个根基。你像一个房屋，我们看到公寓高楼啊，但是我们知道那楼越高，它底下的根基越深。所以进入幔内啊，就是一个隐藏的生活。但是我们蒙召不只是要过隐藏的生活，我们蒙召是什么？我们蒙召是要结果子，是要为主做见证啊。所以见证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啊。我们不需要在神的面前做见证，神不需要我们做见证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要在谁的面前做见证啊？我们要在人的面前做见证啊。我们不需要在神的面前做见证，神什么都知道，他要做见证干什么？ 我们要在人的面前做见证，见证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弥赛亚，他已经来到了这个世上啊！我们做见证不仅是要让外邦人得救啊，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啊，在末世啊，要让犹太人归主，全教归主啊！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心腹，没有这个末世的心腹，你可能可以让外邦人信主，这个没问题，但是你要让犹太人信主，要让犹太人确实知道弥赛亚已经在你们的当中，你没有是活出一个心腹的生活出来，那犹太人根本不会认为你这个差太远了，你这个外邦人信了主，你这个水平差太远了，按犹太人的标准你们差太远了，他根本不会觉得基督已经住在你们当中了，除非你们进入幔内啊，你们都是活出心腹成熟的心腹的生命来，在犹太人的面前做见证，这个是这个末世教会的这个使命。过去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以为只要向外邦做见证就够了，把福音传到地极。实际上，我就原来知道，基督要来啊，他一定是犹太人全家得救，基督才会再来。犹太人全家得救这一个见证，不是这一般水平的见证可以做到的，就是要成熟的心腹，就是要进入幔内，出到营外，常进常出。啊，这是我们的呼召，所以我们呢，不是我们有能耐，靠着我们的这个天然啊、血气啊、肉体啊，根本不可能的，完全没有门的啊。但是神这样子来呼召我们，所以呢，我们只要愿意来回应，神会来成就啊，神会来成就。所以圣灵，约珥书所预言的圣灵的大浇灌。要领到这个末世的教会，要领到成熟的心腹，所以我们要常进常出啊，我们才可以啊成为成熟的心腹，得胜的心腹，才可以迎接基督的再来，我们才可以预备好。所以我们再一次啊，把荣耀归给神，我们用掌声把荣耀归给神啊，愿啊希望啊陈牧师所讲的这些信息都成为我们的激励。啊，激励我们更好的来过内在生活，而且我们把这个内在生活要跟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实际要连在一起。啊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不可能舒舒服服的做心腹。你想要舒舒服服的做心腹，啊，舒舒服服做心腹是没有门的，进入幔内。出到营外做成熟的心腹，跟主同父一轭，这才是正道。如果我们以前有一些幻想，有些误解，我们要舒舒服服做心腹，我觉得通过陈牧师的这个特会，快一点把这个幻想放下来，预备进到幔内，出到营外啊。我们今天下午陈牧师会在永生堂讲到，晚上会在新生堂讲到我们这个时间排得很凑得很紧，这个今天晚上在这个主堂呢还有一个走岛的一个使徒，他会在这边，所以我们呢有一些凭圣灵的感动，我们大家可以自由的来参加下午在永生堂的聚会，晚上呢在新生堂，陈牧师也在新生堂的讲道，然后晚上在主堂呢有一个走岛使徒的一个聚会啊，所以各位凭圣灵的感动自由的来参加啊，我们就今天的聚会我们就到这里啊，愿大家平安啊。我们这个结束的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差派你的忠心的仆人陈牧师夫妇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主啊，把你这个末世的心意，对这个末世心腹教会的心意来向我们来显明，主啊，我们非常的感谢你，把这个真理的道正在我们的心中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祷告，求圣灵保守这个真理的道。 哦，主啊，在我们的好土的里面忍耐着结实，主啊，能够结出有30倍的、60倍、100倍的果实，把荣耀归给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平安，平安。